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试着把哥林多前书第13章讲完。其实有关于这章主要的内容和大纲在前两课里面都已经说的差不多了，只剩下一个问题，就是保罗告诉我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又说这个爱呀、是最妙的道或者最妙的道路。这章的主旨是要告诉哥林多教会要追求爱，可是这个爱怎么个求法他却没说啊。我们没有人会不同意这个爱有多么重要，有多么奇妙，可是我怎么得到爱呢？我们常常也听弟兄姐妹讲说，哎呀，我也很愿意爱，我觉得自己爱心不够，我也常常求主加添我的爱心。保罗所说切切的求，是不是就这样求呢？好像对于这方面的事情大家讲的很少，这个对于爱的追求啊成为一个死胡同，大家都知道要进去，可是怎么出来找不到路。因为保罗并没有给我们进一步可以依循的道路或者是榜样，让我们知道什么样的追求才是他这里所说啊切切的求，贪得无厌的求，使我们能够得到更多更丰富的爱。在今天这一课里，主要我们试着解开这个谜，看能不能从圣经里面找着一点线索。那当然一个地方的圣经要是我们看着不明白，很快就会联想到其他地方的圣经有没有讲到类似的事情。那当然我们首先可能就想到约翰一书里边说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这些话让我们进一步确定哥林多前书13章所说的这个爱和世界上的爱不一样，这个爱啊只可能从神来。我们有没有这个爱在心里头？有。哎，现在的问题就是不够，那怎么样能够得到更多？没讲我们只能对着这些圣经的经文说阿们。还有一处是彼得后书，他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那你得有了信心加上德行加上知识加上节制加上忍耐加上前进，最后还得加两样，一个是加爱弟兄的心，还有呢加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哎，讲得很好啊，又是没告诉我们怎么加上这个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我现在的问题就是加不上，保罗叫我们求，我怎么求？所以我们还得往别处找。有一个地方的经文跟我们现在所讲的问题啊很类似，可是很多弟兄姐妹不晓得有这么一句经文，就是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命令的总归就是爱，然后注意他底下说的，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有意思吧？他在说什么？爱是可以被栽培的，我们心里面确实有了神的爱，但是这个爱要怎么样能够生长出来？不是直接在爱这件事情上用力，好像爱是个结果，爱不是个做工啊，怎么去培养这个爱呢？注意三件事情：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这三件事情要是出了错，你花再大的劲儿啊，长不出爱来。这三件事情要是放对了，照说这个爱就会干什么？生出来。让我们按照顺序先说清洁的心。清洁的心从哪里来？是圣灵因信住在我们里面而有的清洁的心。大卫的诗篇51篇祷告说，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那个时候一个旧约的人怎么样能够得到清洁的心？我们很难想象啊。但是今天我们之所以得到这个清洁的心，是因为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从他出来的，是在凡事上都愿意掏出喜悦的心。没有这个清洁的心，你就没有办法生出爱来。雅各书形容从上头来的智慧啊，他怎么形容呢？ 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从上头来的就有这样的特质，从神来的就没有转动的影儿。有时候我们会说，哎呀，我的心不清洁。不，你可能重点弄错了。你会觉得你的心不清洁，那是因为你已经有了一个清洁的心，你才会对于自己有这样的体会。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里边，圣灵在你里面光照你，那个就是你清洁的心。你呢，就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神是你的神，主是你的主，他把他的灵住在你的里边，你就有清洁的心。只是你要试货，那个不单是清洁的，而且是你的，是从上头来的，是满有清洁良善，不单是神的，更是你的。那从前在耶稣基督里的心，如今在你们里面了，他与你再也不分开了，他成为你的一部分，你也因此成为他的一部分。这个圣灵，耶稣基督的心在我们里面，是与圣经的教导完全一致的，他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如果我们对他有一个顺从，如果我们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么他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心里，就能进一步做洁净的工作。那彼得在这里所写的也与保罗所说的相合，他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什么叫做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你没有这个清洁的心，你虽然从神得到了爱，那一个爱却没有办法从你里边流露出来。这又让我们看见，在提摩太书里边保罗所说的生出爱来，那个生啊，或许不是讲的一个新的产品，而也可以翻译成流露出爱来。从神来的爱在你里边就没有拦阻了。那个拦阻是什么呢？不清洁的心，或者不顺从真理，不顺从圣灵，不与神的话相合，这个神的爱就不能够透过你流露出来，成为爱弟兄的爱。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这个清洁的心的时候呢，还有一些特质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哥林多后书说，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在这里，清洁与纯一摆在一起，并且这个心呢，是向着基督存一个纯一清洁的心。离开了这个心，叫做或偏于邪。那他用的例子很生动，也很清楚，就是夏娃受了蛇的引诱，听从了蛇的话，改变了什么？改变了夏娃，一个受造者对于他的主，他的神所应有的存心与态度。神对他说的话，他开始用另一个角度，另一种解释去分析他。今天信徒蒙恩得救啊，神在他的教会中有一个心意，就是要把我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既然说是献给基督，那基督是对我们有所要求的。我们尤其对着主，对着那个目标，如同心腹预备好了，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是不能变的。从这里面任何一点偏离出去，你像神的存心就不纯一了，就不清洁了。这是对着神要有清洁的心，对着人呢比较容易明白。比如保罗说，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洁洁的。你要有爱吗？这个清洁的心可以说是，我们就讲元素或者基础好了。清洁的心是从接受救恩开始，并且让你成为一个顺从真理的人，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爱流通的器皿。你得注意，无论是对着主，对着弟兄姐妹，都要持守在这个纯正，这个清洁里边。其次，我们还得加上第二样，就是无愧的良心。 良心就是良心，什么叫做无亏的良心呢？其实从没信主以前，我们第一次发现自己有一个东西叫做良心住在里头，就是因为我们在行为上，在思想意念动机上对不起这个良心了，违反了这个良心了。那一个违反就叫做心中天良的亏欠，这个违反又带着很坚强的记忆力，让你无论是生是死啊，总不忘记他，他在里面总是责备你，你自己因为这个亏欠就无法来到神的面前，撒旦又借着这个亏欠来不断的控告你，让你不敢来到神的面前。那这良心的亏欠怎么除去呢？当然第一是接受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良心，第二就是受浸，受浸是与主同死同埋葬的意思。什么东西埋葬了？你心中天良的亏欠埋葬了。当你在从水里边出来的时候，什么留在水里了？良心的亏欠就都被留在水里，不再是你的了。它从你的记忆里边，我们这样说好了，也被洗刷得干干净净，好像从前那个犯罪的人已经不再是你了。你重新得到一个清洁的新鲜的恢复功能的良心，法老的追兵也好，撒旦的控告也好，在你身上整个的势力都被撤销了，连影子都看不见了。所以别人觉得很稀奇啊，你们这些基督徒怎么一面承认自己是不堪的罪人，一面又好像自己从来没犯过罪一样来到神面前呢？诀窍就在这个良心的无愧上。为什么当那些法利赛人要来领约翰的洗礼的时候，施洗约翰责备他们，不给他们施洗？因为你不能够信主却不悔改，受浸却不悔改，你仍然留在罪里边。那你虽然经过这个受浸的手续啊，你出来良心还在责备你，你仍然要回去把所欠的还了，把一切与真理不合的行为全都丢弃了，从罪里边出来。要不然你再受几次的洗，再有多少的服侍，你仍然在神面前没有一个无愧的良心，你更没有办法成为神爱流通的器皿。当我们来跟随主的时候，不但有圣灵在我里面引领我来跟从神的话，同时这个无愧的良心呢，也帮助我们印证我们是不是走在神的话语里边。要是良心再有亏欠就麻烦了。比如一个人什么道理他都懂，他也知道淫乱是神所定罪的，他却一面留在淫乱里，一面呢要服侍神，要跟从主，好像没事一样。这个叫什么？欺哄自己的良心。人跟从神，不但圣灵为我们做见证，我们的良心也必须要与圣灵同作见证。你一旦丢弃了这个良心，圣经的话说就好像船没有舵一样，你可以看见一个方向，你也以为自己在往那个方向走，可是因为你没有舵啊，你根本在随波逐流，你在往灭亡里边去，自己都不晓得，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所以用清洁的无愧的良心来侍奉主啊，在新约圣经里面一向是神子民最大的一个特色。旧约的人因为无法除去这个天良的亏欠，所以每年常常要来到神面前献祭。我们呢，因为耶稣一次献上就除去我们良心里面所积累的一切不义、一切亏欠，让我们得以侍奉永生神，并且成为神爱往外流通的管道。除了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还有第三，无为的信心。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称赞提摩太说，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尤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从这段话看起来，我们应当知道所谓无为之信不是一种特别的信，而是基本的信，真正的信。使徒行传16章，保罗他们到腓立比，那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吕底亚，主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 他和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我们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什么是无为之信？你我的心里有没有这个被保罗所称赞的无为之信呢？他当然至少应该包含了第一，我们是真信主的，对于耶稣基督是神降世为人，是神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钉了十字架，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这一件事情在你的心里是不是真信？如果你真信，那个叫做无为之信，这不是一件难事，而是一个基本，只是神要我们信的还不只是这一些。你对神的事要有一个更深入的明白，对于天上的招要有一个更深入的回应。复活的事，天国的事，与主一同掌权的事，今天神在教会里的吩咐，我们的职分、功用、恩赐都牵涉到信心。如果我们的信心与神的话相合，你的信心就是一个无为之信。这信心与神的启示应当是并行，因此无为之信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因为神的话与神的启示而不断增长的信心。他之所以无为，肯定也与前面所说的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有关系。你不可能有一个不清洁的心或者有愧的良心，还能够凭着无为的信心来服侍神。信心不是给你用来骗自己，用来遮盖你良心有愧啊、存心不清洁啊这些问题。所以彼得说，你们虽是自由的，却要注意啊，不可因为自由用这个自由来遮盖阴毒。另外，当我们要明白什么是无为之信的时候，可能也需要注意，这个信心啊，不是被煽动起来、鼓吹起来、硬把自己强迫起来的信心。今天有许多的教导，他要求你在没有信心的时候去说信心的话，或者不容许自己有任何不出于信心的思想。比如说你生病了，既然主担待了我们的软弱，因为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因此第一，我奉主的名在我身上宣告这样的权柄；第二，主既然已经担待了我一切的软弱，医治了我一切的疾病，那么我现在生病啊，体温计能够量得出来，这个发烧也好、不舒服也好、咳嗽感冒也好，通通都是假象了。我心里面不能够容下任何这一类的思想，诶，主如果医治我了，我为什么还发烧呢？为什么还咳嗽呢？我要用信心站定这个得胜的立场。每当我的心里有怀疑的时候，我就拒绝那些怀疑的思想。那我讲这些不是为了要评断这样的做法，或者许多弟兄姐妹愿意把这个东西叫做一种操练，是对或者是错。我只是想请您把这样的信心和圣经所说的无为之信摆在一起，看一看在你的身上两个是否对得上。照说无为之信呢，是不需要再靠你的意志力故意去做工的。也许有人蒙圣灵赐他信心，在这类的事情上他一点都不勉强，但是若是你的信心并没有到那个地步，这个无为之信呢，可能还是用在我们刚才所说的神的启示上比较妥当。你对于神的创造应该有个无畏之信，你对于天国的实际，那将要临到世界的，应当有一个无畏之信。这些对基督徒来说其实是并不难的啊。这个无畏的信加上无愧的良心、清洁的心，用保罗的话讲就能够让你生出爱来，用彼得的话讲就能够让你从心里与弟兄姐妹彼此切实相爱。所以回到灵前十三章的主题上，你说怎么样追求爱呢？是禁食祷告到神面前苦苦的求，还是要求一个比你更有爱的人来为你按手，把这个爱的恩赐啊分给你一点？恐怕都不是哦。保罗要我们注意，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就能够生出爱来。他也要我们在教会里面从这几方面来教导大家，不要偏离了这些去讲一些虚浮的话。这个或许能够帮助我们对于保罗吩咐哥林多教会要追求爱这个更大的恩赐，怎么个追求法，找到一点比 比较实际的道路。但是既然如此，为什么保罗不把这些话也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写一写呢？这两者是不是完全相同呢？不尽然。我们开始查哥林多前书13章的时候，曾经建议大家不要忽略那些文法上最基本最简单的字，因为那些字词往往让我们能够更实际的更深入的去明白圣经。把提摩太书和哥林多书保罗讲到爱的经文拿出来比较一下，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呢？最基本的不同，当保罗在对提摩太讲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时候，他所讲述的对象是单数的，是对着提摩太写的这封信。而在哥林多前书，保罗所讲的却总是用到一个复数，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你们要追求爱。上一课也说过，这整段哥林多前书13章是被夹在保罗讲教会的这个大篇幅里边。从教会整体来讲，怎么样得到那个爱，怎么样让爱在我们中间发生，那肯定有两个重点。有一个重点就是说，每一个信徒他必须有这个由无为的信心、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所发生出来的爱，对不对？还有一个重点呢，当每一个个体的信徒有这个爱的时候，他们得拿这个爱来干什么？彼此相爱嘛。因此我们有没有可能误会了保罗？其实保罗在这里已经把那个什么叫做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怎么样追求爱，一切的诀窍与道路都告诉我们了。在哥林多前书13章所讲的这个爱，实际上呢，不单是爱的发生、爱的特质，而且它就是爱的道路、爱的追求、爱的方法，因为它所着重的是一个彼此相爱的爱。有没有这个可能啊？你看，怎么样切切的追求那更大的恩赐，怎么样追求爱？我们再回忆一遍，对着别人爱是不嫉妒，在别人面前对着自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是不对着别人、不对着你周围的人事物轻易发怒，是不计算别人的恶。爱是你对着别人要有一个恒久忍耐，要有无限的恩慈，对着别人要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并且在你和别人中间，这个爱将成为一个永不止息的果实，从今天就长存到永远。难道这些不正是我们追求爱的诀窍与道路吗？怎么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就是留在教会里，与弟兄姐妹切实的彼此相爱嘛。一个做妈妈的人，要是没有孩子，他能够成为一个好的母亲吗？他能够去读神学院，去把自己关在山洞里，以至于修炼成一个充满母爱的母亲吗？不行，爱是一个果实，他所需要的其实就是把一个娃娃生出来，有了娃娃，那个母爱一定流出来。没有娃娃，念再多的书，查再多的经，没有用处的。所以说，或许哥林多前书啊，其实已经把那个怎么追求爱的诀窍告诉我们。很简单，只有两个字，就是你们。你们要一起追求彼此相爱。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就是叫你们彼此相爱。众人看见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是真理，你喜欢这个真理吗？还是你嫌弃你的弟兄姐妹、你的配偶呢？在新约里边，有一个最出名的人，他被很多人羡慕，却也被很多人误解，就是与耶稣同钉的那个强盗。他接受了主，他的同伴弃绝了主，好多人好羡慕他。你看，他是第一个与主同进乐园的人。其实啊，他有他很可怜的地方。你知道他那个可怜的地方是什么吗？他在天国里面虽然有主啊，却是一个最孤单的人。这样讲或许有点过分啊，但是我有我的原因。为什么？他钉在十字架上，死在十字架上，信在十字架上，接受主在十字架上。够不够？当然够。有没有缺乏？大有缺乏。因为在他与其他任何一个弟兄姐妹中间， 没有一个爱的机会，没有一个爱的发生，没有一个爱的服侍，对不对？谁能说他不可怜呢？虽然进了乐园仍然可怜呢。进入神国与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主耶稣基督的国，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啊。这就是为什么彼得写信劝我们，要我们加上了这个，再加上那个，在这一切的德行之上，要加上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为什么？因为爱是永不止息。追求这样的爱，它的诀窍在于哪里？我们再说，岂不正是留在教会里面彼此服侍，彼此洗脚，就是追求爱，就是追求的方法，追求的诀窍，追求的道路，也是追求的目的。彼此相爱是一切问题的终点，也是一切问题的答案，也是一切问题的道路。保罗的重点是什么？不要想你自己得什么恩赐，得什么造就，得什么益处，总要想造就别人，照顾别人，让别人得益处。这一种爱的追求是不能够离群所居的，是不能够来到教会只听到的，是不能够只上个圣经学习班、真理班，甚至不能够只拿个神学院的学位。你必须怎么样啊？从心里出发，在教会中生活，在我们中间有一个切切实实的彼此相爱，这样我们就能够经历到神更丰富的同在，神就借着我们这样的彼此相爱而得以住在我们中间。再回到约翰一书第五章，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因为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接下去他说什么？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什么叫做得以完全？从神看完全了，他赐给亚当爱，赐给夏娃爱，他还要看见亚当与夏娃彼此相爱。当他们真真正正彼此相爱，而不是彼此推卸责任，在彼此之间充满了保护自己、出卖别人的话，那么那个爱才能够得到完全呢。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这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保罗说，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路指示你们。这个最妙的道路就是什么？你们要追求爱，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个明白不是学理上的明白，而是借着彼此相爱而活在这个何等长阔高深的爱里边。爱在乎流通，爱在乎给予，这就是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和你们要追求爱的诀窍了。请问我们为自己今天所在的教会打几分？又为我们的家、我们夫妻之间、儿女之间打几分呢？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在我们中间却没有爱，我们不但我成了明的罗想的钵，我们这个教会也成了明的罗想的钵。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并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我一讲到全世界上万的人在听，但是我们中间若没有这个彼此相爱的实际，我就算不得什么，我们这个教会也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我天天出去传福音，我信主一年，第二年奉献，第三年去阿富汗，第四年就殉道了。不要说我对他们有没有真正的爱，不要说他们有没有真真正正听明白我要传的福音，单单在我们弟兄姐妹中间没有一个彼此相爱的实际，仍然与我无异啊。你的爱是干什么的？你的爱是枉费在弟兄姐妹身上，枉费在主的小羊身上的。这件事情需要花时间，需要花金钱，需要花力气。你不能全教会都是点头之交， 你也不能单单从圣经真理上来教导他们，通过个课程发个证书考了100分，这个叫造就门徒，不对的。你们要追求爱，你们要一同追求爱，你们要在基督的肢体里面追求爱，这个追求就是他在十二章里面所说的彼此相顾。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越发得着俊美。神怎么配搭我们，就是要我们彼此相顾，在一同受苦一同快乐，加上体面，更加的给他俊美之间，就产生了什么？更多更多的爱，永不止息的爱。这个爱不单在今天在地上，在我们的教会里有，到了天国我们众人复活的时候，在我们中间它仍然是永存的。